大家好，时间过得蛮快的啊，现在已经11月了啊，特别谢谢你们在10月份，当我在国内的时候，一些服侍的时候，你们为我的祷告和在各方面的支持啊，以后有机会啊，会跟大家再多分享一点。这一次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离开了香港之后，就全程在那里咳嗽，所以上课的时候也比较蛮吃力的。那我是一热但除了讲话讲得多，一热我的喉咙就会非常的敏感，就会咳。所以在上课也有几天那边的温度是蛮高的，所以我就说，哎呀，我要穿短袖，然后要开风扇。那当那里的人他们一听见的时候，都吓一跳，开风扇，然后我说喝水的话，我需要喝冷的是冰的水，因为在国内，我想你们也都知道，你咳嗽的话，你一定要多穿衣服，你不能吹风的，是不是？你更加不能喝冰水，你一定要喝温水、热水。那我所做的几件事，刚好跟他们大家的思维完全是相反，所以后来他们说，你就听薛老师的话好了，他的体质跟我们不一样。那我咳嗽的话是，去了那边没多久就开始咳了，然后我说需要喝冰水，结果呢，他们就买了这些的瓶装的水，就把它放在这个 freezer 里面，然后每一天呢就拿一瓶出来。然后几个下午都要我，都是给我要喝冰水，我喝冰水不是说一天都要喝冰水的，就是需要喝的时候才喝一点，结果最后的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每一次一给水我都是冷冰冰的，不过他们都是非常的有心，我也很感谢神，这样子就也熬过去了。当我最真的觉得自己撑不住的时候，那我就休息了一个早上。那这个早上呢，就给他们很多很多的作业，所以这是我们做老师，当你需要休息的时候，你有这一个的优势，就给他们作业。然后，不过就谢谢大家的带到。然后现在让我们开始之前，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自由，我毫无需要担心，然后在这里敬拜你。既然你给了我们有这样一个外在的条件，我们也将我们自己内心的状况也都带到你的跟前。我们个人都有我们担忧的事情，我们挂虑的事，或者我们高兴的事情。但是我们也谢谢你，你并没有要我们先把这一切都放下，然后才能够来到你的跟前。你就是要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带着我们各样的担子，好的担或者一些开心的事，就来到你的跟前。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困扰的当中，主，我们求你让我们经历到在你里面才有的那一种的安宁，不是单单外面的处境环境好，我们才能够有安息，乃是在无论什么样的处境里，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里面经历到你所赐给我们。那内心的那个安宁，我们也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开导我、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明白了之后，求你每一天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落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我们将今天的敬拜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来对我们说话， 你来安慰我们，你来指责我们，你来鼓励我们，你也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能够叫你的名字被高举，得到你该得的荣耀。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请我们一起的翻开圣经的约翰一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15节开始。那这个我在，这个PPT 上我已经把今天的经文把它打了出来，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念，好吧？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东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原来世上的一切，就如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而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世上所有的事要渐渐过去，但那遵行神旨意的却得存到永远。孩子们，现在是末世的时候了。你们听过敌基督者要来，现在已经有不少敌基督起来了，因此我们就知道这是末世的时候了。我们从我们中间离去，这就表明他们不是属于我们的。其实他们并不属于我们，如果真的属于我们，就一定会留在我们中间。你们从那圣者得着膏抹，这是你们都知道的。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明白真理，而是因为你们明白，又因为谎言绝不会出于真理的。那么谁是说谎的呢？不就是那否认耶稣是基督的吗？否认父和子的，他就是敌基督的；凡否认子的，就没有父；承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至于你们，总要把起初所听见的存记在你们心里。你们若把起初所听见的存记在心里，你们也就住在父和子里面了。他应许给我们的，就是永远的生命。有一位弟兄，他跟我分享说，每一年，特别是每一年就是农历年，回家的时候，总是一个精神上很大的压力，因为每一次回家，他就都会经历到妻子和妹妹有不少的摩擦，那造成关系上的不愉快，那因此他总是往往觉得自己需要做那一个中间人，做那个和事佬。后来我就跟他在谈话的时候，就问了他：“你的妹妹信了主没有？”他说：“是信了主，但是生命没有被福音化。”那我当时听的时候说：“福音化，这是什么意思？自己很少用过这样的一个名词，对他来说蛮自然，可他生命没有被福音化。”我想我们大家可能也遇见了一些基督徒，看见他们的言行。我们都会有疑问，说有没有搞错？他是基督徒吗？当然，有时候别人也会指着我们在哪里说，怎么搞的？他是信耶稣的，或者是怎么搞的？他是一个还是一个教会的牧师？那我才不要去他的教会。这个人到底是真是假？我们在香港读中学的时候，有一位教圣经的一位老师，然后我们都称他做神棍。然后，像大概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口是很会讲，但是生活是另外的一回事。当我们面对这一些信徒的时候，或者我们可以说，对，他们是信了耶稣的，但是他的生命好像没有被福音改变，他的生命好像并没有福音化，所以没有将这个新的生命能够活出来。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又怎么样呢？当然，在我们的身边，我们都是会经常会遇到这些的人，这些的话，我相信你都听过的。那我们面对了这些的事情，我们都会在问：那又怎么样呢？针对了这一类的问题，而且这不是单单我们现在才有的问题，而是在第1世纪的教会里面已经出现了这种的问题。所以，使徒约翰就写了《约翰一二三书》， 在这一封信的里面，约翰非常的在那里强调，我们相信的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和这一位的神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我想当你在看约翰一二三处的时候，你都会看见这一个的真理，这个主旨在那里的出现。既然我们跟他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的时候，那信他的人应该要有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呢？信他的人要怎么样才能够将这一个福音的这个能力，或者是福音的大能把它活出来呢？也换句话来说，在这第一世纪的教会里面，都在那里要处理的，怎么样能够分辨一个人信仰的真或是假的呢？在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会一起的来探讨一个很基本的，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真理，就是因为神住在他的儿女的生命里面，这是一个我们不可否认也不能够改变的一个事实，就是因为神已经住在我们的生命里了，就是属于他的儿女们的生命里。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跟随他的人就要在生命的里面要把他这个福音的能力要把它彰显出来，因为他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就需要将这一个的能力把它彰显出来。让我们今天一起的来看一下这一个福音的能力，这个福音的大能如何能够在信徒的身上能够把它彰显出来。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身份。在进入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之前，我们看一下这一封信里面的几个重点。在约翰一书这里告诉了我们，神是哪一个生命知道，神是光，神是信实的。然后在第二章的里面又在那里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的中保，信徒已经得到了赦免，那我们的罪已经得到了赦免。这个光，那就是这位的耶稣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当中。信耶稣的人是生活在光中，是行走在光的当中。然后神是信徒的父，神住在神的道，神是住在信徒的心里面，并且属于耶稣的人是有永生的。约翰一书这里所写的，刚才我们很简单的扫描了一下，是在反映出在约翰福音里面的那一位耶稣，就是神，他是光的那一个的主旨。不但如此，约翰也在书信里面也再三的在这里强调，这一位的耶稣不是单单来到了世界里面，这位的耶稣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这一些属于他的儿女们，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跟他有一个何等的一个密切的一个关系。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也都非常熟悉另外的一段的经文，在彼得前书说，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这里是一个不是说你要去做一个被拣选的，你要做君尊的祭司，你要去做圣洁的国民，不是的。 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是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这是我们的那一个身份。我自己深深的被这一段的经文所抓住，所以在过去的这好几年的里面，每一次在国内做培训的时候，在那里教导这些年轻的传道人要怎么样去讲道，我都再三的在那里强调，要他们记住我们这个身份，我们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身份。我相信你们大概也都会体会到，在国内做一个信徒，又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又是一些比较偏远一点地方的传道人，在县或者在农村的传道，往往是社会的边缘人士，被人家看不起的。因为被人家看不起，往往自己也开始看不起自己， 在人的面前好像不太容易能够抬起头来一样的，所以我经常的就要在那里提醒他们，也要提醒这我们在主的里面有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身份，我们这一些属于耶稣的人，你和我的生命已经被耶稣，已经被这个福音琢磨到了，这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身份，这是我希望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把它紧紧的把握住，把它记住。以前还在教会固定服事的时候，办公室有一位同工时常的说，他说我们只不过是 small potatoes， 我们讲话是没有用的啊，我们也不是像你们这些牧师，你们大牧师小牧师，你们长老，只是不我们就是一个 small potato， 小土豆一样的，就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我们的讲话没有人听的。所以我时常都在那里要纠正这一位同工，说不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这个群体的里面，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小的土豆，是一个 small potato， 是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这样说啊？我只不过是一个平信徒，我只不过礼拜天来教会聚会而已，然后我不是像你们这些牧师长老执事这些组长啊，我不像你们这样的属灵啊，你们讲的门训我只能够听听看看而已了，我做不到的，我是不行的啊。那这些都是不正确的思想，是不是？圣经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这一个光，这一个的道已经爱了我们，已经接纳了我们，他是住在我们的里面的。因为这个缘故，这一个福音来到你我这里的时候，是我都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人。在过去的很多一些的时间和你们讲的道，如果你忘记的话都不要紧，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紧紧的记住，你和我有一个崇高的一个身份，千万不要让任何的人来贬低你，也不要让自己来贬低自己。好，既然有一个这样崇高的身份，那我们怎么样，应该怎么样生活呢？既然我的里面有这样的宝贵，那我应该怎么样过生活呢？我怎么样能够鉴定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有这一个的生命呢？真的有神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呢？在这里让我们在这里让我们继续来看，我怎么样能够知道，或者我怎么样能够将我这个生命把它活出来？首先要有一个专一爱神的这个道德的生活，这是讲到道德的层面。在第十五到十七节，我相信这一段的经文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就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原来世上的一切就如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而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世界上的私欲都渐渐过去，但那遵行神旨意的却永存到永远。这一段的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福音改变了这个能力在我们身上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首先的一个责任就是要爱神，要以爱神为原则来控制我们的道德生活。当我们在道德的事情上要做选择、要做决定的时候，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要以爱神为主。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这个意思，乃是指做世界上那些敌对神标准的事情。这些的事情是跟随耶稣的人是要拒绝的，就是那一切与神的标准是抵触的事情，这是我们要拒绝的。而且在这几节经文里面，使徒约翰很清楚地指出哪一些是神不喜悦的事，哪一些是与神为敌的事， 哪一些是我们要拒绝的、要远离的？这里提到的是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现在让我们一个一个的稍微把它解开来看。首先我们要看的是肉体的私欲，这里是指着没有约束的这些欲望，这是指着性方面的私欲。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性欲本身是中性的，是人生理上的一个现象，但是如果这一个性欲没有控制、没有约束、没有节制，就会出问题了，导致淫乱的思想、婚外的性行为。就好像每一个人都有私欲，是不是？如果没有约束、没有节制，随便在那里吃甜的、吃咸的，就会引起你的糖尿病，会引起你的高血压，暴食暴饮会在那里破坏自己的身体。性欲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控制，超越了神所定的婚姻的界限，也会导致各样健康的问题。新闻和媒体各样的视频都是充满了肉体的情欲的内容。我们今天如果你在看微信，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的短片，他为了要吸引你看其中的内容，他用一些色情的图镜幅靠近色情的图片，其实内容跟那个完全没有关系的，目的是要吸引你，要你去看它里面的另外的一些的内容。但我们也周围的也看到肉体的私欲所带来的后果，婚姻家庭的破裂，牧师教会领袖侍奉的结束，教会受到了亏损，神的名字受到了羞辱。所以当神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当神这个生命在我里面的时候，当我的生命被福音所触摸到的时候，我们要过着一个有节制、有约束的一个生活。第二是讲到眼目的私欲，这里指着是一般被解释为那一些以物质为主的世界观，就是我的眼睛只能够看，只看见那些看得见的、摸得到的世界，是一个物质的主义，是一个唯物主义的那一个世界观。曾经也跟你们分享过，退休之后电子邮件比以往少得多了，是不是？但是你也会慢慢发现，每年到这个时候，是邮件不停地进来，这些都是广告，是不是？真正有意义的邮件大概就是一天如果能够有一两封的话，已经算是蛮不错的了，是不是？那有时候为了要过这个看邮件的瘾，以前的话看见邮件会怕的，是不是？每天好的邮件进来了，要处理这个事情，要处理那个事情，因为邮件里面来的这些的资讯很少会在哪里说，牧师真的好，谢谢你在我们当中的服侍，没有问题的话都不来找你的，所以来找你的都是有问题的。所以一看见邮件，之前的话就是电话，是不是？一听到电话，我们做牧师的往往都有那恐惧症，所以自己不接，要别人去接，先过滤一下。好了，慢慢邮件也是。后来退休了之后，邮件就少了，然后又蛮怀念，以前邮件蛮多的时候可以看看。好，现在看的邮件什么？都是广告。然后因为没有东西看，所以广告也会看，是不是？但你知道了广告看完了之后怎么样，就会发现一天到晚都好像我蛮需要这个，我想这个，我想要那个，这个也蛮不错的，好像比我现在有的那个更好一点，是不是？我也应该有那一个更好的那一样。所以我们有没有人听过有人说他家里面的他的家的那个老人家的那个如果是跟孩子们住在一起，就是父母的那个房间，或者是去我父母家的时候，看见到处都是 Amazon 的盒子，空盒子，是不是一大堆？当然不需要到年老的人才会有这些，我相信在你的家里面大概随时都可以拿出一两个空的 Amazon 的盒子出来，是不是？我们很容易的就陷入这种的光景， 就是我们的世界，因为我们被我们的世界在那里影响。以往的话，你要再过一个多礼拜，你才会讲到黑星期五，是不是？现在在两三个礼拜前已经在讲黑星期五了，就是说感恩节之后的那个礼拜五。所以当我两个礼拜之前在看黑星期五 Black Friday 的特价等等，我都在那里说呀，感恩节已经来了吗？那我妹妹们还有差不多还有两个礼拜才到，是不是？但是我们在一个礼拜之前已经在那里告诉你了，那一个星期五有哪些是进价的东西，是不是？我们的事，然后过了没多久，很快的就是又是圣诞节了，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陷入这一种的关键，我们的世界缩小到一个看得见和摸得到的，因此就忽略了那属灵和心灵的世界，忽略了神的那个心意。但是当福音改变了我们的时候，是要我们更多的要体会到神的心意，神所喜悦的世界，然后我们的眼睛能够更多的看见那个属灵的世界，那一个属灵的世界跟神的关系的那一个世界，和现在你看得见的世界是一样的真实，甚至是更加的真实。然后在这里提到的第三件是我们要抗拒的，就是今生的骄傲，那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那个骄傲，以为自己，简单的说就是以为自己了不起，潜意识的觉得自己是这一个教会这个团体或这个小组最重要的人，如果没有我的话小组就会垮掉了，是不是？有时候心中还在暗暗的在那里很蛮得意的，就好像神还要特别的喜欢你，哎呀明你啊，正好幸亏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不然的话磐石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是不是？然后自己有时候也相信自己说，你看呀，你看我都，那我是多么的啊，是不可缺的一个人，是不是？有时候有没有这种的感觉，是不是？但是往往呢，令到我们丢眼镜的是什么？明丽出去了一段时间，然后回来了，发现小组还是照常的在进行，小组可能比你在的时候，可能人更加多了，更多的兴旺了，是不是？哎呀，心里面有种的失落，哎呀，我还以为我不在的那几个礼拜小组就要停了，是不是？是不是？那当然了，不要说明理了，我们做牧师的时候也是这样。好了，当你退休了，你离开教会了，然后你还是会蛮关心过去的教会，是不是？然后你喜欢听见什么样的消息？哎呀，牧师啊，我们真的很想念你，你看你一走了之后人数就下降，那现在人很多人，一般的人都不见了。那你听的时候你表面说哎呀真的不好啊这个，但是心里面也有点暗暗的在那里，那自己蛮得意的，是你看我多能干，我一不在的话你看这些人都不来了，是不是？但是令到我们最丢眼睛的也是同样的，然后人家告诉你，哎呀你看我们今年的复活节有了多少个人受洗啊，然后你想想哇，今年复活节的，去年复活节的受洗比我在的时候也不晓得多了好几倍，怎么搞的？我还以为我不在的话什么都没了，不是的，是不是？然后你还记得有一当，扫罗刚就是保罗啊，刚信主没多久，然后就他应该在大马士的城啊，然后他们要把他从，因为有人家逼迫他要抓他，就把他从城墙就把他吊下去，是不是？然后他就离开了，就走了。然后路加非常幽默的就写了一句话，就是他离开了之后，那里就太平了。我想，如果是保罗看见的话，不晓得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走了之后，那里就太平了，是不是？是不是？那这些都让我们看见，让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骄傲，是不是？你有你的骄傲，我们这些做牧师的，包括我们退了休之后，我们还是会有时候有这种骄傲，以为自己是了不起的。我相信这是我们在北美的，特别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非常的熟悉，是不是？ 在每一个教会，我想包括在这里也都是，都是一群优秀的人。在很多的教会里，要看你的，在我想大概要看教会的这个处境啊。在 Austin 的话，在教会里面，工程师，然后工程师电脑的操作的人到处都是。如果你在休斯顿的话，你就会发现，特别在我们以前的教会里面，到在教会里面好多好多的医生、护士、律师等等。所以我们时常说，如果要病的话，在教会里病是最，特别是礼拜天病的时候最好，因为什么医生都在，什么护士都有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外面的人一进到一个北美的华人教会，一看见就说，哇，你们教会这么多的人才，哇，你们教会有这么多的潜力，是不是 potential 在那里看见。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也因为这个缘故，因为人才济济拥有，所以造成了教会里面各样的纠纷，造成了教会的分裂，让主的名羞辱。很多年前，那大概应该是在70年时代，吴庸长老在 San Diego 的一个退休会讲了一句话，他是最后的那一个退休会最后的一个晚上，那一趟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北美的华人基督徒，你们太骄傲了。在那个70年时代，对象是谁？都是一些香港台湾来的大概博士也是蛮多的啊，一群的人。但是几十年后今天怎么样，我觉得问题是变本加厉，是不是？今天再看教会的人才，北美华人教会大概比70年时代，我想我们的人才是比以往更加更加的多了。你要想想，在那时候台湾香港能够出来念书的，就是大概台湾的几个大学里面的一些的尖端的分子。但是今天不一样了，是不是？在这里都是优秀的人，你到处都会碰见一些，他说你在哪里读大学，哦，我是清华，我是北大。你听到清华北大，你都不知道要讲什么了，是不是？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懂啊。这个当然是我们的 stereotype 啊，不一定是这样。但是我只觉得今天的问题是过去更加的是严重，也因为这些的问题导致了人那一种的骄傲，然后我们对神的一些的背叛。因此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每当福音要临到一个人的时候，这个福音的能力在改变一个人的时候，一定先看见的是他在神面前的相符，他的那个投降，看见自己的微不足道，自己的软弱，自己的败坏，一无可夸。你看看，当保罗那时候还没信主之前叫扫罗，当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耶稣，或者耶稣遇见他的时候，保罗要问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是谁，另外的一个问题，你要我做什么。这两个问题都是不容易的问，是不是？你什么时候在那里问你是谁，什么时候你在哪里问过你要我做什么？只有当你走到尽头的时候，你不知道要往里走，你不知道面前面是什么样的方向，你才会问的，是不是？所以第一个要保扫罗要体会的是他的无知。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神要我们在他面前的谦卑，对他那种完全的依靠。我也在有机会跟国内的一个神学院的一个同工我久不久都会跟他们有谈话。我就问他，我说当这些的学生在三年后毕业了，离开了学校，你希望看见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想也没想，他就说，我希望看见的是一个谦卑的一个传道人，一个谦卑的人。当然我们就会我就继续在问，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好使他们三年之后离开的时候，他们是一个比现在更加谦卑的人呢。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这就是与死恨为敌的世界，就是那一个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 约翰也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短暂的，一眨眼就要过去了。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可能会收集不少的学位，可能收集很多的衣服、鞋子、电器的用品、手机、电脑等等，这些都是大人的这些玩具，我们都在那里收集，认为非常的重要，非有不可的。当有一天我们要搬进一个养老院的房间的时候，两个人的一个房间，一个人一个房间的时候，你想想你能够带多少东西进去。当然了，你再进一步，当你要离开这一个世界的时候，你能够带多少，是不是？大概什么也带不走，最了不起就是一套的衣服。这一切都是要过去的，但是只有神的心意是永远长存的。所以当福音进到我们生命的时候，在那里动工的时候，在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在那里靠着神的能力帮助我们，不要在那里爱世界，反而要以爱神为我们生命的要素。正如一位律师问耶稣，最重要的诫命是什么？耶稣就回答，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也和它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是不是？但你想想，在人生里面什么是重要的？就是浓缩的就是这两句话，要爱神，要爱人。信了耶稣之后，就不再是我喜欢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也不是人做我也做，我的道德观、我的道德生活不再是以己为中心了，乃是以神为中心了。我要在那里依靠他，我要在那里读他的话，好让我能够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因为我爱他的缘故，我就在那里遵守他的诫命，我就会按照他的心意、他的吩咐来生活，过着一个有节制的、有一个清楚正确的属灵观、有一个谦卑的一个生活。然后我们继续的再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在当福音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信仰。这个信仰的内容也包括了我们所讲的，也用另外一个字句，就是信仰的这个教义。我们来看一下18-25，比较长一点，我就稍微把它念一下。孩子们，现在是末世的时候，你们听过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不少敌基督起来了，因此我们就知道这是末世的时候了。他们从我们中间离去，就表明他们不是属于我们的。其实他们并不属于我们，如果真的是属于我们，就一定会留在我们中间。你们从那圣者得着高抹，就是圣灵得到高抹，这是你们都知道的。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明白真理，而是因为你们明白，又因为谎言绝不会出于真理的。那么谁是说谎的呢？不就是那否认耶稣是基督的吗？否认父或子的，他就是敌基督的。凡否认子的，就没有父；承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至于你们，要把起初所听见的存记在你们心里面。你们若把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也就住在父、子和父里面。他应许给我们的就是永远的生命。在这里提到敌基督，不是一位，乃是多数。所以这里不是指着耶稣在来之前的那一位敌基督，他是乃是指着一群抵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特点是在哪呢？在22节，他们是否认耶稣是基督，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信仰的内容、他们的神学、他们的教义出了问题，反而被福音能力改变的人是怎么样？第20节说有圣灵的同在，21节就在那里有讲的明白真理，23节讲的承认子，就是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24节起初所听见，那是什么？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 一个被福音改变的生命，在道德生活上会活出神的那一个，会活出对神的那一个看齐。在这里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当你和我的生命被福音改变的时候，我们对神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有那一个正确的教义，或者是正确的神学。我还记得许多年前在一个大学团契跟一位刚信主的教授谈话，我们就谈到信仰，他就很主动的跟我分享他对创世纪第一章创造天地的那个看法。我一边在听的时候，我就禁不住的在那里想，我们是不是相信的是同一个上帝啊？当然我希望是，因为他刚刚信主啊，所以对圣经的认识还是非常有限，以后会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了解。但是如果就停留在那个阶段，成为了他的信念，哇，我会觉得好像我们的上帝好像不是一样的。我相信许多人，也特别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但是往往也不一定呢。我相信在国内或者是到处，我想我们都听过这个叫东方闪电啊，那最近的名字就改了，叫做全能神教会。那前一阵子我在 YouTube 上，我要找些的资料，然后忽然就看见了 YouTube 上面有讲到一些的有四班的演出，然后我看的时候觉得哇，这个阵容非常的伟大，唱的歌非常的专业化，然后他们用的这些的背景都是第一流的，然后仔细的一看，哇，原来是全能神教会。然后在这里慢慢再多了解的时候，跟以前的东方闪电教是一样的，教义是什么？很简单的，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说耶稣这位弥赛亚已经回来了。当然我相信我们也会遇到不同其他的教义，可能在我们的范围的里面，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的人的教导说，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神就会将健康、成功、财富加给你的，相反的，你的病痛、你事业的失败，这些都是神的惩罚。当然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种的成功神学，你有信心的话，神会将这将那都会赐给你的，是不是？不然的话，就是你的信心不够，或者是你没有做好，神在那里惩罚你。好像我们也会听到一些的人说，啊，耶稣不是神，啊，乃是一个我们要效法的，一个效法博爱的一个好榜样，他是一个很伟大的犹太人的教师。或者也会有人听过，信耶稣不一定是永远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如果你继续在犯罪的话，你可能会失去这一个救恩的。啊，当你听见这一些的时候，你都要在那里要小心，你的红灯、黄灯、红灯都要亮了，因为这一些的教导跟圣经里面的教导是有抵触的。正如在第一世纪，有些人自称为基督徒，却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以约翰才写了这封信，要他们好好的记住，持守住那一个正确的教义，那一个信仰的内容，就是包括了耶稣是神，他是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又在那里告诉我们什么是罪。今天我们时常听见人说，我只要信耶稣，我只要读圣经就行了，我不要教义，我也不需要神学，我只要有圣经就可以了。但是我时常会提醒大家，就好像已经去世的杨牧谷牧师说的，他说我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神学和教义，就算你说我对神学我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兴趣，我只要读圣经就行了。不错，你可以只要读圣经就行了。你以为你没有神学或者教义，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的，只不过你的是好的神学呢，还是如杨牧谷牧师说的是坏鬼神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神学，关键是你是一个好的神学呢，还是一个坏鬼神学。当福音进到我们生命里的时候，当耶稣在我们生命里 在哪里动工的时候，我们对它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但如此，在20节又告诉我们，你们从那圣者得着高莫，这是你们知道的。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对他有个正确的认识，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24节那里说，你们所听见的，然后你们要存记啊，听见的要存记。你不是单单听了，然后你要把它记住。自己读圣经一定是很重要的，但是让我们也不要忽略教会的主日学。在这里啊，你们的主日学是啊，崇拜之后是很好的一个时间，敬拜完了留下来参加教会的主日学，有很好的老师在那里教你，帮助你了解，好像你们现在在看一幅读一幅所说，帮助你了解我们这些在神国度的人，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生活的。不是单单就听得到啊，讲到的时候讲了，不，我们要更深入的在主日学的这一个平台里好好的在那里学习，让我们能够向别人解释我们信仰的缘由。在过去的很多年一直到今日，在我们家里面虽然现在只剩下两个人，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还会是喜欢读一下西明志或者海德堡的教理问答。我是非常喜欢这两个教理问答的第一条。西明志的第一条就是人生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就是人生最终的目的就是在那永远的啊，就是在那里啊，荣耀他，并且永远的享受他。我也很喜欢海德堡的教理问答的第一条，无论生和死，人生最大的安慰是什么？他的答案是，无论生和死，人生里最大的安慰就是知道自己是属于耶稣基督。你想想，年轻的时候你都知道了我是属于耶稣，但是那一个的意义也不一定的真的能够在哪里震撼我们。当我们年纪慢慢大的时候，那允许我，因为我自己的年纪慢慢大，我越来的越体会到在生命里真的能够有把握的，能够对你和我有安慰的，也能够去安慰别人的，就是知道我是属于耶稣的，在生和死知道我是属于耶稣。这是教义，这也是一种的神学，是不是？但是这个能够在哪里帮助我们，在哪里鼓励我们，这一切的真理是要我们不停地在那里听，要在那里学习，要在那里记住。我怎么知道耶稣在我的里面？怎么知道这个生命有没有，我的生命有没有被这个福音改变呢？当然做罪人的祷告是很重要的，我们时常说，哎呀，他信得主，怎么知道他信主啊？因为他做了罪人的祷告，那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问的，但是这个福音的能力有没有触摸到我的生命，有没有在那里改变我的生命，是不是？今天的经文约翰告诉我们，既然认识了神，既然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我们就要在道德的生活上，在对神话语的，在对神正确的认识上要表现出来。你和我的道德生活，你对神的那个认识一定要在这里显现出来。信耶稣不是单单口头上说啊，我是信耶稣的，或者带了一个十字架然后知道我是基督徒，不，但是不单如此，要在生活的里面要把它彰显出来。当这一个大能的福音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它会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加的爱神，在那里帮助你和我抗拒世界上那些与神为敌的那种的思想和行为，帮助我们过着一个有自我约束的一个节制的一个生活，帮助我记得那属灵的世界与神的连结，与神的关系和这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是一样的真实， 甚至是更加的重要。圣灵也一定的帮助你，帮助我在他的面前过了一个谦卑的人生。这福音改变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愿意更加的进一步，来更清楚的来认识他，好像我们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想用十三世纪的一个信徒的祷告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祷告。我一直想找一首比较容易唱的一首的短歌，但是好像不太容易找得到。这里面有几句的话语：我愿更清澈的认识你，更亲密的爱你，更亲近的来跟随你。就是当这个福音临到你和我生命的时候，但愿这作为我们一个每天的一个愿望和一个祷告，能够更亲切、更清楚的认识主，能够更亲密的爱他，能够更亲近的来跟随他。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的话语存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不停地被你所改变，让我们能够每一天都能够更清楚，一天比一天的更清楚地认识你，一天比一天的更加亲密地来爱你，而且每一天都能够很亲近地来跟随你，让这一个福音的能力在我们的生活里一天比一天的更清楚地彰显出来。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好，谢谢薛牧师给我们的信息勉励。我们一起为今天的奉献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真的是求主帮助啊，让我们的生命，主啊，能够更新，能够更像主。主啊，也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里面啊存一颗感恩的心啊，到主的面前啊，把主所给我们的，能够愿意拿出来奉献给主所用。谢谢主，愿主悦纳甘心乐意的奉献。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有没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第一次来的。好，那我们看一下手里的周报啊，有几项报告的事项。第一个就是今天呢，主日学不要在4:45要结束，因为这个美国教会他们要用这个大堂。然后主日学呢，继续有以弗所书，还有黄长老，请大家愿意留下来哈，一起来学习。第五项，长执会推荐的，应该是张克民哈，我们请大家留意12月1日进行投票。12月21日是教会的感恩和圣诞联合的聚会啊，请大家能够准备，也邀请朋友一起来参加。另外呢，有一个这是奥斯汀龙隐合唱团，在12月1日，是5点啊，在这个一个教会，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啊，他们有这个圣诞联合音乐会，如果感兴趣，上面有地址哈，有教会的名字。跟谁联络啊？一会儿放在后面，大家去看一下，如果有感兴趣把地址可以拍下来，到时候去参加。这个是免费的哈。好，其他事情大家就看一下周报哈。请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啊，接受薛牧师为我们祝祷。
Thank you.
我们一起的领受从神来的祝福，但愿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能蛮有把握的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父神的慈爱和圣灵的团契会时刻的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一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日。阿们。请坐，我们默祷之后。阿请坐，默祷之后散会。